客为尊。自从北宜高速公路，也就是国道五号开通以后，宜兰的观光业突然三级跳，只要碰上了连续假日，往来于台北与宜兰的国道五号几乎都是车满为患，而宜兰附近稍微有点名气的景点呢，则是游人如织。这几年我也慕名去过宜兰几次，可是呢，造访的次数越多，我对宜兰的失望也就越大。例如今年大年初三，我和家人前往宜兰的传艺中心，也就是传统艺术中心参观，接着去礁溪泡小鱼 SPA， 简短一天的行程就经历了三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。第一件是在东山河清水公园，我和家人租了脚踏车准备绕河骑一圈，首站来到公园的休息中心，为了补足体力，大伙决定吃了点心再出发上路。点心的种类不多，我选择的是宜兰著名的三星葱油饼。虽然著名，但是实在是令人不敢置信，那是我这一辈子所吃过最难吃的葱油饼，毫无嚼劲的死面，油腻腻的饼皮，味道太咸，温度不够烫。我是属于节俭的人，我很少浪费食物，然而这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葱油饼呢，我只能很勉强的吃下三分之一，而吃下了之后，我肚子就一直咕噜咕噜，感觉怪怪的。现今路边小贩贩卖的葱油饼呢，多半是使用现成的冷冻饼皮，只要稍微注意一点火候的控制，不需要什么厨艺，能够烂到这种程度，不是普通的粗心大意。接着我们骑车绕河，来到了半途单车专用道路因为维修工程而封闭了。我看着张贴在旁边的说明公告，确定只关闭了中间的一小段，自然而然我想到往旁边绕过去，先骑到了一般道路，等过了封锁区再绕回单车专用道。很简单的想法，可是我不确定是否可行啊，有没有可能我越绕越远，必须骑很长的一段路，最终才会回到单车专用道呢？碰巧路旁有一对贩卖热食的老夫妇，我推着单车走过去欠欠身，礼貌地询问他们是不是我可以往外岔开了骑，然后再从后面骑回原来的单车专用道。没有想到那位老先生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，老太太却用有点生气的口吻说，往那里骑做什么，你们不晓得往回骑啊。看起来还算慈祥的老太太，那天早上不知道吃了什么炸药，讲话口气之坏，态度之差，令我们一家人都非常的意外。我必须不客气地说，以我在全世界数十年的问路经验，我从不能碰到过一位态度如此恶劣的在地人。我们没有听从恶婆婆的建议往回骑，而是岔开到了一般道路，绕了一小段的路程，后来也如愿地回到了单车专用道。如果你要我猜，我认为那位恶婆婆是懒得浪费时间跟我们废话。中午我们在传艺中心参观，乱七八糟吃了一些点心当中餐，两点左右离开，开车前往礁溪做小鱼 SPA， 这些过程都还算顺畅，没有遇到任何令人不愉快的事情。直到晚餐，晚餐我们前往礁溪最有名的瓮窑鸡餐厅用餐。我相信许多朋友都去过这家知名的餐厅，过去几年我至少去过四五次，如今只对他留下每况愈下的坏印象，吓到了当天我在家人面前发誓，以后我绝不再光临这家餐厅。家人一致同意我这个明智的决定。那一天有多么的差呢？他们的招牌就是瓮窑鸡，事先大概准备太多了，超过预期的客量，以致端上桌的不是新出炉的烤鸡，而抓在手里温度不够烫，吃在嘴里表皮也有一点干涩。油爆炒虾和白饭也都有类似的问题。此外呢，我们点了三道的蔬菜，却让人感觉这是一道菜，除了主菜稍有变化，其余的佐料如出一辙。以我常做菜的经验判断，为了加快出菜的速度，他们事先准备了一大锅的酱料，管他客人点什么蔬菜，他们先下锅爆炒客人指定的蔬菜，接着再加入一大匙的共用酱料来调味。或许不是如此，然而让我的感觉就是如此。我相信假如确实如此的话，想出这种速成方法的人还认为自己十分聪明呢。这三道蔬菜让我回想起了军中的大锅菜。更让人生气的是，点完上述的菜肴，我问服务员还有什么值得品尝的菜色呢，他随口就建议了两样。由于他讲话的速度非常快，我依稀记得是腊肉炒三星葱以及酱笋三猪肉，听听这两道菜名应该不错吧。于是我就同意了，也满心期待着这两道菜。结果端上桌的是什么呢？酱笋三猪肉如相片一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。我的妈妈呀，这是什么菜呀？ 当服务生端上来的时候，我直觉认为这是一个错误，因为我自己没有点这道菜啊。可是服务生看看桌号，肯定是我们点的。迫于无奈，我来到餐厅入口的点菜处，请他们列印了菜单，再仔细查了查，才明白这道菜是酱笋山猪皮，功能类似肉燥，用来拌白饭吃。请问仔细看看相片一，谁敢拿这种东西拌白饭吃啊？瞧着这道色香味俱无的菜色，家人戒色恐惧地拿起了筷子，每个人都只微微尝了一口，便毫不犹豫地宣布放弃了。那碗酱笋山猪皮全都留了下来，我们连带回去喂狗吃的欲望也没有。紧接着第二道是腊肉炒三星葱，端上来的成品类似相片二。我必须说明，那天实在是感觉太差了，一家人都没有摄影留念的心情。相片一以及相片二是事后取材于网络，大家现在也可以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。我也很诚实的告诉各位，那天晚上的菜色是远比相片二的看相还要差，也似乎是加了一茬是那家餐厅炒蔬菜专用的共用酱料。腊肉丁呢，点缀其间，整排菜几乎全是三星葱。偏偏不信，我们全家都不吃葱，可能我年纪大耳背，听错了服务员的介绍，否则这道菜和腊肉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极差的感觉。听从餐厅人员的介绍，送上来的却是令人失望餐厅请力出清的烂菜。最后是厕所，那天人山人海，厕所却脏得让人望而却步。虽然如此呢，家人又不得不掩着鼻子走进去，因为接下来就要回家，不要说是行驶在塞车的国道五号，单单是从餐厅到郊区的交流道，短短七八百公尺的距离，那天晚上就如瓜牛般开了将近一个小时。这次不愉快的用餐经验让我回忆起之前两次的类似情形。第一次是在某一家的滨海餐厅，那家餐厅海产新鲜，价格平实，顾客一边用餐可以一边欣赏美丽的海景，同时聆听悦耳的海涛。早在20多年前我就曾经来过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，也因而后来只要经过这一带，我必定带着家人或朋友光临。大约4、5年前吧，有一天我带着朋友慕名前往，当天餐厅有一位负责收拾餐桌的老先生，穿着随随便便的，嘴角始终叼着一根烟，我这个始终是从头到尾我就没看过他断过。而每当哪一桌快要吃完的时候呢，他就坐在近处看着你，等着你。等到客人离座，服务员概略收拾了碗盘，这位老先生就把铺在桌面的红色塑胶布从四个角拉起来，也不提着，而是一路拖着地板往外走。偶尔塑胶布破了，就见汤汁沿途滴在地板。那餐饭我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留意那位老先生的动作。自从那天用餐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一家餐厅。另一次同样是宜兰享有盛名的海鲜餐厅，在假日客人多的时候，餐厅大排档只提供部分的简单快速一烹煮的菜色，好比说是清炒龙肠、生鱼片、凉拌花枝、蛤蜊汤、烤鱼头、川烫甜虾，其他像是糖醋鱼啦、炸花枝啦、虾松啦、红曲米糕这些费工的菜色，那家餐厅全部提供。可是菜单里面明明又有这些菜色啊，我不明所以的问服务员，只得到今天人多不做这些菜这样的回答。同样的，那家餐厅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。经历过这些不愉快的经验，让我深深感觉到宜兰因为游客人数暴增，少数知名景点或是餐厅是供不应求，以至于在假日拿翘起来，老板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赚更多的钱，完全不在乎客户的感受。对于这种不敬业的老板，我希望你能看一看我以下这一段经历。在台北，我习惯到一家只要100元的家庭理发店理发。所谓家庭理发店，就是把家里的客厅略微改装一下，理发师只有一位，通常不是那个太太就是那个先生，他们没有营业执照，所以比较便宜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家理发店其实只收100元，理发师却是笑容可掬，态度认真，因而到这儿理发经常要排队等候，偶尔还要等3、4个客人。有一次我心急等不下去，只好推门而出，走了40-50公尺，转了一个弯，便又瞧见了另一家窗口挂着100元理发的家庭理发店。这家店我偶尔会路过，里面多半是空空荡荡，难得见到一个客人，也因而我有想必理发技术不好的戒心，否则为什么没有客人上门呢？可是呢，那天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索性就冒险一试吧。没有想到理发师的技术不错，剪起来也颇费心的。两家店距离如此之近，什么原因一家人满为患，另一家却门口罗雀呢？两位理发师都是60、70岁的女人，外貌差不多，理发的环境也差不多，可是呢， 后面这位理发师只缺了一项，笑容。不但没有笑容，从头到尾他就臭着一张脸不说一句话。假如不是最后我问多少钱，他答了一句100，从头到尾他就只讲了这两个字100，我还真以为他是哑巴呢。这件事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教训呢？从事服务业的朋友啊，如果你不能抱持以客为尊的态度，我劝你尽早离开服务业，否则的话满脑子只想着自己赚钱，全然漠视顾客的感受，业绩江河日下是指日可待。